好，我们开始啊，再学一个小时。后边我看可以快一点了。波罗蜜句、非波罗蜜句，波罗蜜一音，意思是，一复杂点叫到彼岸，一简单点就是渡。哎，从这儿还是到彼岸的意思是吧？渡过去，哎，还是从此岸到彼岸。这个到彼岸或者渡，内容是什么呀？六度。六种度，什么六度啊？不是持戒、忍辱、真精进、禅定、智慧。前五度，如果离了第六度，前五度如果走不到最后一步，走不到智慧这一度，前五度就不能叫度，那就叫福报。哎，行善事。你的布施、持戒、忍辱、精进跟禅定，是为学习佛法服务的。是为得到佛法智慧服务的，这它就是这个智慧使前五度变成了度，因为它是帮助你能够从梦中醒来，能够度到彼岸。我们的此岸就是梦中，我们的彼岸就是从梦中醒来，就是彼岸。你就坐在这儿，哎，不用挪地方，你一照见五蕴皆空，你就叫到彼岸了，哎，从此岸到彼岸了。波罗蜜，非波罗蜜。大家应该越来越熟悉了啊，六度就是非六度，为什么呢？布施就是非布施，哎，说刚才我们说了，到寺里给供养，哎，让他这个成就道场，度众生，哎，这是有功德的。如果你陷于这个想法，那就是做好梦的善报，你以后就是做好梦，哎，是这个再生下来呢，人高高大大，哎，有福报。就是这个了，你必须什么呢？波罗蜜非波罗蜜，就是布施是无我无众生无布施。哎，我在梦中布施，我在梦中为什么布施呢？是为了在我心中留下这个布施的记忆，这个记忆可以使我以后呢做好梦，我福报大，有学佛的条件。所以这个前五度一定要都为那个学佛服务，都为得到佛教的智慧服务，它才叫度。否则就不叫度了，哎，就是《金刚经》佛说的那个，你三千大千世界七宝布施，注意，他那个布施是供养诸佛的，而且是亲自供养，就是对化身佛亲自供养的，他的功德都不如你受持读诵《金刚经》四句偈功德的。为什么？就是因为你受持读诵《金刚经》四句偈是智慧度，是最后一度，是智慧度，哎，这是真度。你前边那个布施呢，没跟真度联系起来，那就不叫度，那功德就没法跟智慧度，跟一点点的智慧度，你有无限大的布施的功德，也没法跟一点真的智慧度的功德相比。哎，这是这样说，说那我还要不要供养诸佛呀？你还必须供养诸佛，为什么呢？因为你不住供养诸佛呢，以后你做梦里头你碰不到佛。你还得，因为你没从梦中醒来之后，你还得在梦中修啊。梦中修的头第一个条件，你得在能梦见佛，是吧？你得梦见佛法，哎，所以你还得供养诸佛，跟佛结缘。下回你做梦呢，佛就能在你面前化身示现，哎。所以掌握好这个关系，就说假呢，我们要做，但是做不是说你把假当真，这就完蛋了，这就变成福报了，哎。你在梦中修行，你知道是假修行，哎，我布施是非布施，哎，我忍辱是非忍辱，我持戒是非持戒，但是我还为什么要忍辱呢？我是为了积累福报。这样的话，你忍辱啊，它的最大福报是什么呀？跟人关系好，哎，谁都不找你别扭，谁都愿意帮你，朋友多，这样呢，你学佛顺利，是这么关系。所以波罗蜜啊，记住六度的关系不是平等的，哎，六度它的前五度的目的都是为了得到佛法的智慧，哎，如果你现在能够在智慧上下功夫，能够得到佛法的智慧，你就不必非去把重点又放到前五度去，这就证明你原来啊前五度修得不错，哎，能让你遇到佛法，能让你遇到正见，你就可以专心的修这个智慧，因为这是目的。你别把目的给丢了，然后在那个前五度上下功夫。现在我们大量的佛教徒都是这样，哎，你要让他这个深入经藏，他不懂，哎，他 反而认为什么呢？现在流行的说法啊，你去读经去，这不是真正的修行，反而前五度是真正的修行。那布施、放生、持戒、念咒，是这个打坐啊、盖庙，现在人们佩服这个，这才叫实修。你看人家净干实事，什么实事啊？梦里头有实事吗？都是邪见，都是颠倒梦想，都是邪见。哎，所以一定学到正见啊，你对这个佛法有正确的理解，你才能读懂为什么佛不赞扬你说好好布施你就能成佛，好好修禅定就能成佛。为什么心经告诉你说三世诸佛依般若波罗蜜多成佛的？哎，为什么佛不说依忍辱成佛的，依精进成佛的？所以一定要这个学有正见，你才能真正读懂佛经。现在很多人也在学佛经读佛经，他没有正见，他是用他的邪见来理解。就好像那个李淼大科学家一样，哎，他敢讲量子力学，他是用那个经典力学的那个邪见，唯物质是客观存在的邪见来学习量子力学的，把量子力学整个学下来，对这个邪见一点没变。你想他那量子力学学的真是不可想象，所以我说真是大奇葩。哎，他关键是他还敢写书，敢对孩子讲量子力学，这个人是真是了不起。哎，一个啊，他能用邪见贯穿整个量子力学，你说学完量子力学他能讲完量子力学，他都没意识到物质是不是客观存在的，你说那是什么量子力学？这个都是害人太深了。哎，我们现在学佛也是这样，哎，用凡夫的邪见，执着梦中都是有的啊，五蕴就是有，十八界有，十二缘起有，都是有的，这个邪见去通读佛经。哎，这就叫你用邪见去读佛经，佛经也不给你读邪了，是不是啊？你要是有正见，你去读量子力学，你都能读出佛法来，是不是啊？量子力学就是直接证明唯识无境。你看客观物质不存在，存在什么呀？说你有一个心，你有一个意识去观察的时候，好，世界在你面前出现了，意识决定，有意识观察才会有世界。哎，你这就是有心才有你这个叫梦境的显现，这多好啊！就是心是真实存在的，客观物质不是真实存在的，直接证明这个。所以啊，好好学佛法，你学什么都是佛法。就跟刚才在下边说的，大乘佛法多好啊！哎，你不管做什么的时候，只要你有如梦的感觉，哎，这就是正见种子。这个百分之，这就是百分之一、百分之二，就在往上，就是积累你的法身，这多好啊！哎，不用你非说他侮辱我，我得忍着，我得什么那。费半天劲还是邪见，是不是啊？还不是正见。好，戒句非戒句都好理解了吧？哎，戒本来就是波罗蜜的第一个波罗蜜，就是第一度。哎，第二度持戒。哎，第一度是布施。戒句非戒句，哎，你像那个小乘守戒啊，就那艰难的很。哎，佛定了这个戒了，不管理解不理解，死活不能犯。那个有那么一个故事。一帮强盗呢，碰到一群和尚，把他们那个东西什么都给抢了。抢了之后，这强盗就说：“这和尚怎么办？”有的时候得杀了，不杀了他报官怎么办？有一个懂，他说：“不用杀。”他说：“和尚啊，有一个戒，他不能断青草，就是他不能伤害青草。你那个草长得很高哈，说就用青草把他们的手脚捆起来，他们就不敢动。”他不敢那个，就是把那个手就硬掰开，那不就断了青草吗？结果他们就用那个青草把那帮和尚就给绑在那，手脚绑起来就走了。一直到后来正好有一国王去那儿打猎回来，哎，看他怎么躺着一帮和尚啊，哎，结果把他救下来，一说啊，这么回事。你看他就是小乘持戒呀，就是大乘不是叫心戒吗？就是你要理解那个戒的意思去很灵活，所以瑜伽菩萨戒就是瑜伽师地论里头专门有一好像一卷半是讲瑜伽菩萨戒，弥勒菩萨亲自给归纳跟讲的，就是什么呀，开遮持犯，从最严重的杀戒都可以开。哎，咱们讲过释迦佛杀强盗的故事是吧， 开杀到淫妄都可以开。以什么为标准？以你发心为标准。你是为了度众生，你是为了修行，哎，你就可以开。所以呢，这个戒呀，为什么说非戒？就是小乘把戒理解成是真实存在的，是绝对不能违反的，守得那么死，不是最好的持戒。大乘持戒才是最好的持戒。大乘持戒什么？守心这一切是梦幻泡影，这是虚妄假象。哎，我的持戒不是为了持戒，而是为了把这个持戒的我的发的心行留下正确的正见的记忆。所以这个戒也是什么呀？假安立的，因为梦中一切法不真实存在，戒是假安立的。但是你为什么要持戒呢？是为了留下正见的记忆。下边，日月星宿聚非日月星宿聚，这个更好理解了。前边那个讲过日月星宿什么这个大会问的问题，什么须弥山啦、日月啦什么这些。非日月星宿，这梦中都是空，都是不存在的。说那我们为什么还要学这个天文知识、物理知识啊？是为了打一个人类知识的基础，让用它呢来理解佛法。说理解佛法，学那个天文学干什么呀？你看现在量子力学发展到这种程度了，你要是懂了它，对你对佛法的信心、对佛法的理解太给力了，是吧？科学直接证明为时无境，这多给力啊！你所以这个世间的知识呢也是要有，但是你知道它是假的就行了。地句非地句，地是真实真理的意思，圣义地、世俗地，地有两地。什么叫圣？先说世俗地吧。是这儿跟世俗啊，是指的人，世俗的人，世俗人的真理。注意啊，你看这个定义，世俗地是世俗人认为是认定的真理，实际上怎么样都不是真理。量子力学就是世俗人认识的真理，说哎，他现在证明了这个唯识无境，这不是真的真理吗？不是，他理解的那个不是这么回事，他不愿意承认。你就跟那个说叫这个波粒二象性，他承认有这个现象，但是他不理解。他你就跟爱因斯坦，他就说什么呀，这波粒二象性啊，这是一个假象，它背后一定还有一个真相，那个真相呢有时候表现为粒子，有时候表现为波。他说你找到那个真相的时候啊，你就知道那个还是客观存在的。这爱因斯坦他有道理，你知道吗？他说就是我们，因为我们没找到那个真相，现在知道物质不是客观存在的，能量也不是客观存在的。他说物质能量是另外一个真相的两个假象，爱因斯坦是这么看的。但是你没找到那个东西的时候，你不能那个就说我是真理，是吧？他那只是猜想，他后半辈子呀就在找这个，他叫统一场。就是他找一个统一场，这个场呢可以变化出我们世界一切现象来，等于他也是找一个他的上帝。他这个上帝呢不是人格化的，他是一个自然存在的上帝，自然规律。这是地，世俗地就是世俗人的真理。非地，我们刚才这一下就都讲完了，世俗地就非地，世俗人认为的真理就不是真理。你要按照世俗人那个说的真理，好，你追求去吧，那就是那梦越做越结实，越来越醒不了。然后这是世俗地，然后再讲圣义地。圣义地，地是真理，圣义是什么呢？圣是殊胜，义是境界。义的本意是一句话指的那个意思，扩大一点就是说一句话的意思可以是任何，你比如说佛的境界，那也是一个义，是吧？那一下全部真实境界都是一个义了，佛的正道的真实境界就叫圣义地，就是殊胜智慧正道的境界，他的真理，圣义地。谁是殊胜智慧啊？初地以上菩萨。 都证到了圣义地，殊胜智慧所证到的境界的真理。那是什么呀？就是梦里都是空，梦外呢只有心，三界唯心，万法唯识，这是圣义地。殊胜智界殊胜智慧正道的境界的真理是什么？就是三界唯有心，心外一切法都是心中的梦境，这是圣义地。这个地就是真地了，就不是非地了。这个地非地是指的世俗地。注意现在有这两个呀不搭劲儿，梦里都是世俗地，梦外是圣义地，这两个没有交叉，没有交叉你世俗地就不知道圣义地。那我们世俗地怎么学圣义地呀？佛菩萨就入我们的梦，用我们的世俗地组合一个假的圣义地，就是我们梦中学的佛法。梦中学的佛法他用的名词啊都是我们世俗地规定的名词。你看说如是我闻，我是我们世俗地规定说有我。佛呢把它借过来，佛借过来呢不是说有我，是说什么呀？暂时我这给你表演一个假我。如是我闻，我是这样听化身佛说的法。他就是佛说我即非我，是名为我。你就得读佛经就得这么读。你不要说如是我闻，你看佛还说有我。那是吧，你这就是用邪见来读佛经，读出来就是邪见。你得记住佛说的那句话，什么非什么是名什么，佛说我即非我，不是我们理解的真有一个我，是名我只是叫做我，是个假我，是一个佛在入我们梦化身示现的一个假象。这样的话呢，在世俗地里头用世俗地的语言假安立一个圣义地，这是一个假安立的圣义地。这个圣义地不是真的圣义地，但是它可以引导我们从梦中醒来证到真的圣义地。地分三个层次，世俗地是胡扯颠倒梦想，是全是邪见，说梦里都是真的。圣义地梦醒之后都是见的殊胜正见，见的真实境界，三界唯心，全是真的。这两个怎么接头，怎么交叉，就是佛化身入我们的梦，用我们世俗地的语言，世俗地的形象，给我们假安立一套圣义地，假的圣义地。说你就醒，这个梦能醒，醒了之后你就见三界唯有心。这个话给我们描述假安立圣义地。你把这个话记下来，这个话就破坏梦，假的圣义地破坏假的世俗地，以假除假，以邪除邪，以妄除妄，借假修真，你这个记忆都会留到真心里头，等着你这个记忆佛法记忆达到 10%， 照见五蕴皆空，跟圣义地证到圣义地了，世俗地跟圣义地就打通了。所以这个地非地句呢就这么一个排列，果非果句，正果，我们世间也有果，世间这个道家成仙也是果，儒家成贤圣也是果，科学家成名也是果，这都是假果，这都是非果，不是真正的果。为什么呀？你这果子就裹着裹着就没了，是吧？你几十年刚挣了一个大名，刚挣了几个亿啊，几百亿，结果一蹬腿啊，几百亿没了，你下边该做什么梦，是吧？转动物，现在人们你看吃动物吃得这么厉害，你吃多少动物你得转多少动物还回来，到时候。所以呢我们世间的这个果呀都不是真正的果，这是果非果。然后呢我们这是世间的果，然后我们再往圣义地的果，那就是什么呀？先说究竟的果，成佛，这是真果。怎么成佛？就是你破坏这个梦，破坏梦怎么破坏？就是在梦里头大量熏习清醒意识，大量熏习佛法，如梦观，这个清醒意识的证件，这个证件的积累就是你的果。现在我们就有果，我们的果在哪儿？就在我们的心中，就是你积累的佛法的记忆就是果，8% 9% 10% 就是初地，这是真正的果，100% 就成佛。然后这个真果假果之间呢还夹杂了一个小乘果， 这个小乘国就属于什么呀？用世俗地安立的圣义国。注意，我这第一次想到这个，根据这个地非地来的。不学佛法的人，世间人，那都是颠倒国，是吧？把梦当真。醒梦醒了，初地以上菩萨一直到佛都是真实国，哎，10%的佛法记忆成就一分法身，二分法身，100%的法身圆满成佛，真国。在这个真国假国之间呢，安立了一个小乘国。小乘国是什么呀？用世俗地安立的圣义帝国。为什么叫圣义帝国呀？说它涅槃了，哎，佛到彼岸了，哎，实际呢没真到彼岸。是在梦里头假安立一个道彼岸，就是说你梦没醒，这世界还是真的，但是呢没有我，你放下我执，可以八风吹不动，可以断掉粗的烦恼。这是给那个不能发心从梦中醒来的人安立的一个假果，就是用世俗地安立的圣义果。好，接着来，灭起聚非灭起聚，这个指什么呢？前边有一问说云何为想灭，何因从定觉？我们可以回忆起来，就是讲那个无想外道。为什么对这个无想外道重视？这个呀，就是除了佛教之外，外道里头啊，最接近真实，最客观，效果最好。它真的500大劫没有烦恼，哎，真的能，就是在500大劫里能断烦恼，但是500大劫之后就失效了，哎。这个为什么要重视它呢？因为它迷惑性最大。我们现在很多佛教徒还是在认为这个是真正的佛法。你看那个很多人认为，就是说学经论那没用，那是刷嘴皮子，腿子硬才是真理，哎，你就打坐那就能断烦恼，哎，真的是，你在那打坐是你把那个心弄得特别细，你还哪有烦恼啊？啊，确实是身心愉悦，哎，然后下一句话就错了，说你就能开悟，就能证空性，那就错了。开悟是靠智慧，没智慧靠禅定是开悟不了的，哎，如果靠禅定能开悟，那大量的外道专修禅定，道家也是专，气功就是专修禅定，道家也是专修禅定，哎，那他们都开悟了，那不懂佛法，没有佛法的智慧，跟开悟一点关系都没有，禅定再溜也没用。印度那些外教禅定更厉害，是吧？根本没有用，跟佛教没有关系。为什么？因为他没有佛法，没有佛教的智慧。所以说这个呀，迷惑性非常大。很多人认为就是打坐就能成佛，哎，你看很多人这个排斥读经，排斥学经论，认为那是理论，那不是实修，哎，认为打坐是实修，很多人都是这么认为的，这就是无想外道的理论。所以佛对这个无想外道非常重视，经常讲这个。你看这108句专门还这个给他用了2句，哎，2句什么意思呢？一个叫灭，是指的什么？云何为想灭，就是什么叫无想定，就是没有想，想灭掉了，就是什么呢？就是你老在这修禅定啊，他这个也是理论不一样，这叫外道的智慧。他的智慧说什么呢？我们烦恼的根源就是因为一想，你一想就烦恼，你不想就不烦恼，所以他就他的理论就是想为万恶之源，分别为万恶之源，哎，断分别，他就老这么想，结果他就这个种子熏习多了呀，他的想就生不起来了，就是反对想的记忆多了，他这个力量大了，他那个就是他有这个叫影响力，他就使那些想生想的那个原来那些种子啊，力量就小了，他就生不起想来，哎，就好像有的姑娘减肥，结果最后厌食症，他就我吃东西不好，害怕不吃东西，不吃东西，最后厌食症，他就根本就不能吃东西了。为什么呀？他熏习对这个食物的厌食的这个记忆太多了，就把原来的那个说原来那无始劫来那个喜欢吃的那个种子多呀，但是多它在底层。它在深层，它起不来。我们的现行是由阿赖耶大海表层升起的，它现在老表层老熏这个厌食，厌食，结果厌食的想把那个喜欢食的那个种子压下去了，结果就厌食，哎，饿死的、饿病的、饿晕的都有。 所以啊，这个外道就是说想不好，厌离想，老熏这个，最后想真的不生气了。想不生气是什么呢？就是八识里头是前六识不起，只有第八识跟第七识潜意识还在，种子现行还在生灭。哎，就是他，但是我们感觉不到潜意识，所以他没有烦恼。哎，他能够感觉到的意识的想全都断掉了，前六识断掉了，这叫无想定。所以他想灭是这么灭的，就是厌离想，多熏习这个种子，他就可以修成无想定。这叫为什么想灭？因为他厌无想，这个记忆多了，他就可以让想灭掉。只有七八十，没有前六十，这是无想定。何因从定觉？说那他为什么升到无想天之后，五百大劫之后又有想了呢？就是因为他表层的这个厌离想的种子啊，他作用完了，用完了，然后那个无始以来那个喜欢想的种子又怎么样？力量大了，想又升起了，鼓动又掉到欲界，又开始六道轮回，是吧？何因从定起？因为他厌离想的种子力量太少，哎，用光了之后，那个愿意想的种子、喜欢想的种子，那抬了去了，所以接着轮回。这个理论不彻底，所以确实断烦恼断了那么一会儿，哎，所以这就是两句就告诉他说，为什么灭厌离想，为什么起？因为他厌离想的那个理论不对，所以它的作用呢，只能抑制想，抑制那么五百劫。哎，两句话把这个灭尽灭叫无想外道的这个理论给介绍，给讲清楚了，让我们不要走这个误入这个外道的误区。下边，治句非治句。什么叫治呢？就是治病。你看下边一个仁义的医方句，哎，就是医疗技术，哎，治病的技术。治病的技术，这个也是我们要学的。你看我们现在这个微信圈里头经常发那个，哎，注意这个，注意那个，就是怎么这个早睡早起啊什么，这都属于医方名，哎，这就是要学这个，但是同时要知道什么呀？这个梦中是空，哎，只是一个假象，就是一方名即非一方名，不要把它当真。相句非相句，这个相是指的什么呢？是对应前边八十问叫何相何相类，就是指的朱雀的形象，就是六道的天人是什么样子，人是什么，恶鬼什么样，地狱什么样子，只是问题之一。这个相是指的这个六道轮回的相。相见非相见，就是说像什么呀？我们对六道有这个描述，你们去听唯识二十论，专门讲那个地狱啊，地狱的小鬼就是把人放到油锅里炸那个，那个小鬼，还有铁狗、铁鸟，铁狗撕咬人，铁鸟啄人的这个眼睛，什么铁牛耕人的舌头，什么这个，那些都是什么呀？不是众生，都是假象，都是假象，就是你当猎人杀这个动物多，到这个很多动物啊都害怕你，都恨你，都想杀你。到下一生你做噩梦的时候啊，就是很多动物来杀你。哎，那些动物都不是真的，因为那些动物没造下地狱的那个业，所以它不会下地狱。但是你为什么呢？因为你熏了那些种子，而且其他动物那个心里头啊有想杀你的那个这个影像，所以呢共同一作用，你就会做噩梦，很多人就来杀你。哎，所以呢六道轮回的相啊都是假相，哎，不是真相，相见非相见。哎，知见非知见是指的三十七道品，叫四，就这个叫七觉知。哎，这是修行这个佛法的三十七种方法，我们也详细介绍过，这就不重复了。知见非知见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佛在我们梦中假安立的佛法呀，实际上也是假安立的，不是真的佛法。哎，就是语言那么说，你那么想，你那么想留下的记忆才是真的功德，才是真的佛法。哎，你那才是你真的法身的种子。所以呢，把这个梦中佛法也是非真佛法，哎，是让你修心的假佛法。你在这学这个假佛法，在心里留下 真的记忆，这就变成了真佛法，变成了你的法身种子。巧明见非巧明见，这是那个叫五明里头的一明，工巧明就是技术。前边那个啊，那不是了，那是大众乐藏讲说佛化身第一个化身叫神通化，就是佛化身呐、啊，这个该显神通的时候显神通。他为什么要显神通呢？是要降服众生，让那些傲慢众生啊服他，哎，服他之后听他的话，他给讲佛法，这就是工巧明，就是佛菩萨化身要学技术，那我们呢也要学技术。哎，你想这个学佛法，你得学一定的技术。你要想弘扬佛法，你就得学这个技术高一点。你比如说你连量子力学都没看懂，你怎么去说服人家，是吧？哎，就跟那个李淼似的，你连量子力学都没看懂，你去批人家那个看懂的人讲佛法，那不是出洋相吗？哎，所以你得掌握一定的这个知识，能够降服对方，你才能够达到你的弘法的目的。哎，所以我们要学一方明，要学工巧明，都要学一点。像现在这个电脑技术，这就属于工巧明，是吧？技术，科学技术，哎，你得这个学一定的，哎，不用学太深，不用学太高，够你学法弘法就可以了。哎，好，这就过完了。禅句非禅句，禅就是禅定，第五度禅定。那个无想外道怎么修这个无想定呢？就是修禅定，禅定的一种就是无想定。而且它效果比较好，你修别的禅定呢，你还断烦恼，没有那个就是五百大劫的断烦恼的果。哎，所以这无想定还很厉害，确实五百大劫没有烦恼，但是说老实话完全是浪费时间。你说你第六识不起，就是 无蒙睡眠有什么用啊？是不是啊？你说你舒服了五百大劫，你没想跟舒服一秒钟是一样的，因为你没想啊，没记忆啊。你比如说你上了无想天了五百大劫，你在这五百大劫没想，五百大劫过去了，你一想又掉下来了。对于你来说没记忆，等于说我记得我上天了，怎么我又下来了，就这样感觉。哎，一点不错的，就跟我们那个说失忆一样，是不是？哎，所以这个禅呐、啊、哎，它只是你如果学佛法接修禅定，让这个禅定帮着你学佛法，它的主要作用是什么？就是你要照见五蕴皆空，行深般若波罗蜜，就是在定中思维五蕴皆空，才叫深般若波罗蜜，是正空性必须要禅定，但是不需要特别深的禅定，叫什么呀？叫未到地定就可以证出地，就是未到地定是还没得定，还没得定，还没得初禅，四禅八定都没得，没入初禅之前，就是只修到了九住心，也叫九心住，就是得定之前的九个阶段。只要你这个准备工作做好了，能够到未到地定，就是还没到初禅，还没得定。得定是指的能入初禅为得定，你没得定就可以证初定。所以这个证初定需要的定力并不强，说老实话你定力太强了还没用，你证到那个四定，就是那个非想非非想之类的，没法修了，因为他那个概念都不成个了，哎，所以没法四非法义。所以这个定啊还不能深，证这个初地的定。所以这禅呢、啊、就是禅，如果跟佛法没关系，那是修世间福报，你修出神通来就跟八仙似的，哎，就是有神通你没什么用，哎，做神仙活得长一点，八百岁一千岁，你活八万岁有什么用啊？你享完这福还下来。再一个就是说天上八万岁啊，说哎呀那得多长啊，你不要以人心去度神仙的心，不要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他在那八万岁啊跟咱们过这一辈子感觉是一样的。你比如说四天王天说一天等于我们五十年，你说那多长啊，你这儿五十年不是一天你就觉得长，他在那就是一天。那个我听那个忘了，小时候听人说有一个人呢上天去了，一看俩神仙在那下棋，他就在那看，他发现那个旁边有一棵树啊，那个树叶绿了黄了绿了黄了，哎，他说这是什么树啊，待一会儿他回来了，就是 就是他在那俩在那下棋啊，就是那绿一下就是夏天，黄一下就是秋天，哎，绿一下黄一下一年就过去了，他在那看了几分钟，人家那已经多少年过去了。所以这个神仙也没什么好享受的，是吧？一说八万大劫，实际上对他的感觉就跟你这活一辈子差不多。哎，你想他刚玩一天，你地上五十年，连第二层天你地上就一百年，那个到飞向飞向天，他玩一天好，你多少劫出去了，是不是？也快得很。所以这个禅定，所以你就认识到这个禅定的本质啊，就是说，他如果跟佛法没关系，是福报。没有用的，哎，出神通都没有用。什么时候有用？学佛法同时修禅定，定慧双修，帮助你升起智慧。说我这辈子证不到初定，那不就没用了吗？不，它还有这个附属的作用。什么呀？你修禅定，身体就气脉通了，哎，你身体好，身体健康，少病，哎，这个思维敏捷，头脑清醒，学佛帮助你升起智慧快。这是禅定，非禅就是什么意思啊？就是禅定不是真实的，因为它是梦中的禅定，禅定不是真实的。到那个醒来之后，那个初地、二地，一直到佛那个定，那个定才是真定。它是什么呀？就是它真心的状态。哎，你越这个叫那个稳坐泰山，如如不动哈，你的境界越高，那个大定的境界，那它不用打坐，连身体都没有打什么坐呀，就是学佛法。哎，这个空那个空，这个他就动不了你。到佛法学圆满之后，你谁动他？如如不动，是吧？《金刚经》最后说，哎，那叫如来。所以呢，禅定有假禅定，有真禅定。哎，梦中都是假禅定，这个梦外才是真禅定，心的定才是真禅定。哎，六祖也说过那种话，哎。打坐，不过六祖那水平太高了，哎，就是说你打坐不一定坐在那儿，是吧？行坐坐卧都可以打坐，那就是什么呀？心定，心定。我虽然在行走在动，但是我心是定的，那是真正的大定。哎，所以这个禅非禅，这里头也是分很多层次。哎，整个非禅呢，就是说梦中的禅都是假的，哎，都是这个没有实际意义的。哎，都是这个，就是都是空，都是假的。哎，但是那个禅，你心定下来的那个功夫，留下的记忆是真的。哎，禅非禅，然后呢，跟真的禅结合起来，就是心的定，智慧的定。哎，你佛法智慧增高，你的佛谁都动不了你的境界，心不动，那是真的定。哎，那是真禅，把这个禅的境界也可以排起队来。从非了义到了义，迷句非迷句，迷就是我们众生迷惑颠倒。哎，要说什么是真的呀？谁知道什么真的呀？什么？你看这个现在人们那个网上那个文章乱吵一气，是吧？哎，稀里糊涂的，实际上都是迷迷糊糊的啊。说还说佛教迷信，实际上只有佛教是真信，剩下他们全是迷信。又没有真实的正量，又没有真实的事实，哎，就看教科书，就听别人说，这就信这个不信那个，全是迷信，哎，没见过真实，哎，自以为是真实，全是迷信，哎，这就叫迷，非迷，但是呢，它实际上没这回事儿，啊，我信量子力学，我信科学，啊，我信这个，我信那个，那些东西都不存在，所以非迷，不是真的迷。哎，就是说你的那个迷信的那个东西不存在，但是呢，你那个迷信的那个邪见在心里留下的记忆是真实存在的，它还会让你下一生升起继续迷信的梦。比如说像为什么那么多人信基督教，哎，那就证明什么呀？在前生的梦中啊，信这个迷信的人多，哎，认为这个有一个造物主造世界这种理论呢，深入人心，所以呢信上帝的多。哎，信佛的少，那就是现在末法信佛的少。你要正法那个时候印度，哎，佛法还是真正流行了一大阵子哈，几百年，那就是信佛的多。哎，怎么取决于呢？取决于你前生啊做什么梦。哎，别看梦是假的，它对你后边的做什么梦起决定性作用。 这就是迷非迷，迷信，他所迷信的那些东西是不存在的，所以呢，这不是真正的迷信，这是就是乱信胡信，现句非现句，这个对应哪一句话呢？就是84问，如来云何于一切时刹现？这个句好像我的印象是问的那个问题就是如来云何不于一切时刹现，好像有那么个问题，就是如来度众生为什么不，就是你就跟那个说释迦佛才80年了再投一个是吧，一直投到现在，我们中国多投几个，一个省来一个佛啊，这个如来云何于一切时刹现，这个问题我好像记得是这个意思，就是如来为什么不在一切时间一切国土都示现八相成佛，这个问题为什么呢，就回答其实也很简单，就是佛来看他示现的效果，对众生利益大他就示现，对众生损害大他就不示现，你比如说我们现实现我们很好考虑，现在有一个人说我成佛了，就那个跟印度一样八相成佛，什么六牙白相入胎，是什么生下来就右手指天，这个左手指地，天上天下唯我独尊，你看那个政府不给他抓起来啊，警察这大忽悠是吧，哪有你生下来怎么就会说话呀，这妖怪是吧，现在人根本就不信什么神通啊鬼神都不信，你下来跟那么一个走一步走了七步，四方各走七步，走一步就踩一个莲花啊，那还不给你造谣啊，这个蛊惑人心，给你抓起来。所以能有好处吗？有，就是真信佛的呀可能有几个能提升提升，但是呢全世界都要造这个谤佛谤法的业，就是对众生的弊大于利，这个时候佛不会实现。这是现见非现见，就是我们佛为什么不在一切时一切国土都示现八相成佛，这个护具非护具，这是指护法，就是这一句叫云何守护国护法，注意这个护法呀不管佛教里头有护法，四大天王啊他不管护佛教，他是护四天下的，就是须弥山腰不是四大天王吗，他是各管一方，四大天王就是我们这个小世界啊不是四大洲吗，南天门的那个南天王管我们南赡部洲，地方官维持秩序，维持秩序的就是省长区长，那个地势天就是皇上是吧，玉皇大帝，就是四大洲他都管，玉皇大帝，所以这个守护国呀就是官就是政府，所以我们叫护法，护法就是你看现在那个国家也可以叫护法，它就是按照法律来管理社会秩序是吧，护法保护法律，守护法律，所以护法呀不是佛教才有护法，就是道教有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护法，我记得那个佛经说你这个人要是大善人好朋友多，你好朋友多好多好朋友现在做天人，他一看这个我哥们儿，那当然得护着点是吧，照着点，你这个人护法就多，说那个作恶的人朋友少，好多人恨他不愿意理他，但是他也有朋友是吧，他也谁没有撒什么亲的俩撒包俩后的，他也有朋友，就是护法少，护法少到什么程度呢，一个护法管好几百个人，管一大堆，所以都有护法，佛教里的护法呢那就是有善根有智慧的学过佛法的，那就是这个发愿，他知道学佛法是真正解脱真正有意义，所以他就发愿说谁要是皈依三宝发菩提心学佛我就特别的照顾他，好多天神他是因为功德大呀，他成佛了过来度他呀，所以他这个好多天神发过这个愿，那所以你啊去那皈依不皈依不一样就在这儿，你要不皈依就是你的那个世间的那个酒肉朋友好哥们儿护你，你要是一皈依呢好多这个天神呐、有善根的那个这个天神护法呀他发过愿谁做三宝弟子我就照顾谁，护法就多，所以皈依不皈依啊是不一样的，这个呀你也不用管他，他做他的功德， 哎，就好像你在这儿，你说我为社区服务，我做布施什么，哎，你是为了自己的功德，你高兴做，你自愿做，哎，所以你对这个护法啊，也这个就是不必特别在意，哎，你甭管他做他的功德，你做你的功德就行了，哎，他守护你是自愿的，他高兴，哎，有因缘，有先聚非先聚，王聚非缘王聚，这前边就是那个王是指云何名为王，转轮即小王，所以对这个王啊，你要理解他那个意思，什么叫王，有一群人拥护就叫王，你比如说就一伙强盗占山为王，那就是小王，哎，就是小王，所以这王不一定就是好事儿，哎，你说希特勒也是王是吧，哎，祸害这大世界大战那也是王，哎，他那么多人拥护他，你想他前生他得修多大的那个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的福报，他才会那个，希特勒很那个，好像个人生活呀相当的那个叫什么呢，勤俭节约的，哎，这个很多那个就是他不好好修行，他没有那么多人拥护他，他不给那些人这个布施，给他们这个就是好处哈，那些人不会报答他，不会这个拥护他，那都叫王。所以对这个王的理解，你要理解他的意思，就是说你布施持戒忍辱，就跟说朋友多，你要是修忍辱，这说这人好脾气，对谁都不发火，行了，你以后啊朋友多，好多人都喜欢你，愿意做你朋友，哎，这就是王。所以公司的老板那就是小王，哎，所以云何名为王，就是你前生修布施，朋友多就是王，哎，拥护你就是王，转轮王就是大王，哎，先人非先人啊，这个王见非王见，这也就是王，这都是世间利益，哎，把认假为真，实际上没有这回事儿，哎，这都是假象梦象。先人非先人就是指的那个苦行僧，哎，苦行仙，这个也不是，也是不是佛教的这个概念，哎，现在那个叫印度那个占4%人口那个4000万叫什么叫耆那教，耆那教，耆那教就是这个修苦行，哎，他这个不穿衣服，他分成两派，一派叫白衣派，一派叫裸衣派，哎，一派就是不，为什么呀，他一个是这个修苦行嘛，你不要打扮自己，再一个就是他认为这样自然，人生下来就这样哈，要自然而修，哎，这个那个你看那个网上有录像啊，各种苦行，哎，这个他的修苦行的原理是什么，就是说他说我们前边吧善恶业都造，所以有恶报善报，我怕后世啊转到恶道受恶报，怎么办呀，我现在有能力，我先吃苦，我把那个苦报吃完了，不是下生就是善报了吗，他这样的理论，这个理论对有效，但是它时效太短是吧，你哪能把苦报都修完啊，你保证比如说你修得好，弄个10世20世弄100世苦报你都提前报了，苦果先尝了，你也就是100世的好梦吧，所以它不彻底解决问题，所以这个忍辱仙人呐，什么就是如果你不走上佛法的道路，实际上都是梦中的虚幻象，哎，所以叫非仙人见，不是真正的仙人，你那仙人呐，就是暂时的，哎，暂时的这个短时间的享受一点好梦的报就完了。摄受具非摄受具是指的前边这个问云何而普取，哎，啊，你看下边这个人就直接译普取，哎，摄受就是抓住，普取也是抓住，什么呀，指动物，就是说为什么有好多动物被人抓取，这个人为什么要抓动物，哎，为什么呀，就是业报，我们当时讲的时候你就记住，哎，业报一句话都解释了为什么这个那些动物被人抓住，像现在不用抓了是吧，养鸡场养猪场好，直接就是生下来就是为这个人吃的，生下来就是为人这个服务的，哎，这都叫摄取，都叫为什么有这个报啊，前生杀动物太多，一生一生的环保，前生吃鸡蛋太多，不过现在的那个鸡蛋呢是没有那个生命了，没有生命了，但是这个从形式上说呢还是有这个形式，哎，报会轻一点，它不是属于杀生罪， 但是是间接的杀生罪，就好像那个说我不杀生，我买那个肉吃，哎，这就报要轻得多，但是它也是一个间接的杀生，哎，也是有报的。舍受具，非舍受具，别把这个六道轮回当真。宝具非宝具，我们也解释过，谁生珠宝性，就是说有人一下彩票啊，几亿的大奖，这就叫宝。像那个现在也有人捡盗宝，我有一个人捡自然金块是吧，好几斤的自然金块，新疆有一个人发现那个几吨重的一个大石头全是玉，哎，这就叫宝。这个人有时候会得宝的，哎，这个宝哪来的呀？自己布施来的，自己积累的，自己存银行存来的，哎，有的人买彩票买一辈子花几十万，哎，就得不着奖，就是或者是你有宝啊，就是那个隐藏的太深，那个永远掉不起来，所以呢碰不着，哎，所以这个宝是云叫什么？谁生珠宝性？你自己生的，所以不要太重视这个。好像说谁谁谁真运气，哎，还有这个得宝不一定是好事，哎，这个得宝的，我专门见过一篇文章，介绍了世界上著名的一些得大奖的那个得大宝的啊。倒霉倒的那这不得了，美国那个西部淘金，西部淘金的那原来啊是一个农庄主的地，全是他的。那个时候不是跑马圈地吗？谁跑多远就给谁。在他那发现的金子，你说他一发现金子，他不该大发了吧？结果倒霉到什么程度呢？人们听说那儿有金子之后，全美国的那人蜂拥而至，到那儿就挖，他管不过来啊，他一个人能管过来？他到哪儿管人家揍他？美国人都有枪啊，结果他就告，走法律，法官很快就宣判了，说这是人家的地，你们全都出去。没人听，而且这法官一宣判哈，人家那个这帮挖金子的也发话了，说你再告，我们把你全家灭了。弄得他一家人好躲起来了，连露面都不敢露面。但是他不甘心呐，说这我的金子你们能抢我？让他的儿子上大学上法律系，然后呢这个就是这个做法官，然后给他把这官司打赢。他儿子真的实现了父亲了，学法律学的还很好，做了法官，最后把这个全都最后又一次宣判，说你们挖金子的全部都得还回来，哎，这个全部是归他爹的。后边那就更不敢露面了，就这么惨。不要说执行法律了，那就是你就跑的就不敢让人知道你在哪儿。哎，还有那个就是说得了大奖的，哎呀，那原来不得吧，至少还正常生活。这一得大奖，哎呀，哥们儿，咱们跟你关系怎么样啊？哎，那个亲戚朋友。绑票的是吧，直接就拿枪来给我多少，你说你是要命是要钱，弄得你都不够给人家了，是不是？哎，这种非常多。周恩来家怎么破产的？就是这么破产的，就因为得一次大奖。哎，啊，他买了一个得了10万银元，10万大洋，在当时那个民国呀，那是天文数字，10万大洋一个奖，在上海领奖，他母亲去领的奖。领奖完了，他母亲买了一个裘皮大衣，给家里人每人买了一个礼物，哎，悄悄的回来了。但是呢，这就开始朋友什么就开始上门就开始要，最后实在要的没办法了，就是那给不过来了，最后搬家，从此就家道中落就完了。所以啊，别太认为说好像得宝了是好事，不一定，世间。没，就是说从彻底究竟意义上没好事，所以这宝啊不一定是宝，不一定是宝，宝可能就是祸害。哎，这儿这个非宝指的是不是真的？哎，都是梦中的，指的是这个意思。寄具非寄具，这就是受寄。什么叫受寄？就是预言，佛的预言。哎，比如说佛说弥勒菩萨，哎，到这个4000天岁是56亿年，这个是一个。单位换算问题，实那个有的经就是亿的，就是符合中国这个，就是5亿6000万年。哎，这个5亿6000万年之后，哎，下生成佛， 这就是佛的授记预言。哎，就好像燃灯佛说释迦佛是多少劫之后在娑婆世界成佛叫释迦牟尼，哎，因为他能看到未来，这叫授记。授记句非授记句，因为佛的这个授记啊都是梦中的事儿，所以呢就是给我们的一个表演，哎，就是给我们的一个这个讲佛法的划线，非授记。一禅题非一禅题，一禅题这个一不是数字啊，一禅题这整个是一个意音，它的意思是断善根的人。什么叫断善根？就是实际上我们都跟佛有缘，都学过佛法，但是有的人呢由于接触到了邪见，对佛法呢造了非常大的这个业障，比如说谤佛谤法，非常大的业障，就是他不可能接受佛法的，他可能多少劫不能接受佛法，在这多少劫之中他这个业障现前的时候，业障没有消完的时候，他就叫一禅体，就是断了善根，就是善根生不起来。这是这样一种人。这样一种人呢他这个说起什么作用呢，就是你一看这个人是一禅体啊，你就不要给他讲法，哎，你不要引他谤佛，这是看种性的。这也叫五种性里头叫五六的五啊，五种种性众生里头他叫五种性众生，没有种性的没有佛法善根的众生，哎，这是一禅体。注意为什么非一禅体，这一禅体不是他的本性，不是他的本性，是外来学的邪见让他造了大业障，这个邪见的力量大的时候他不能信佛，哎，他并不是就是说死定的一禅体，所以一禅体非是一禅体，他是外来的一个污染，他把这个业障消完之后他还可以种善根，还可以学佛。女男不男这个句，女我们懂，男我们懂，不男现在慢慢也懂了，哎，是吧，去金星，金星就是不男是吧，本来是小伙子，他第一次上春晚呢是一个小伙子上去的，他表演的是什么呀，他能学女声，他能唱女高音，哎，当时大家是这么个印象，小伙子，哎，他说话他能唱女高音，是以这个叫特异功能出现在春晚的。哎，到后来呢他实际上他觉得自己这个女性的那个感觉啊强烈，所以他做了变性手术。哎，这就叫不男，就是你说那就叫女不行吗，不是，他是男神，哎，但是他认为自己是女性，哎，所以这就叫不男，不女不男，就是不是纯粹的性取向，性取向混乱，性取向搞不清，哎，所以这个呀实际上是人的一个缺陷，他也很难受。你看他成长到二十多岁，他都是在那个矛盾当中成长的，他觉得自己是个女的，但是他是男神，哎，你想着多别扭，哎，他的那个感情各方面他都非常的纠结，所以这个不女不男就跟这个叫瘸子拐子一样啊，是一项缺陷，哎，是前生性取向混乱造成的，所以不要这个就是还是干干净净这个纯纯粹粹好一些，这是一个缺陷。这个不男呢、啊、就是不能出家的，哎，因为这个出家这里头很难修行啊，你是修这个不净观，你是修女不净观还是男不净观，什么这个佛法都这个不好安排，哎，呵呵，是不是啊，所以这个这是一个缺陷，哎，所以不要追求这个。现在你这个我们呢应该尊重他们，应该帮助他们让这一生生活得更好。你像金星啊这个人还不错，哎，说实话是吧，哎，我们要尊重他，我们要帮助他生活得更好，就好像你他有缺陷残疾人，你也要甚至要更好的照顾他，用这种态度去对待这样的人，哎，但是你不能佩服他啊，有的人佩服勇气，这个勇气也是要佩服，但是这个基础不好，哎，味俱非味俱，这是指的什么呀，肉味儿，就是我们这个味儿啊主要是肉味儿，你看中国那个说中国菜美，美是什么呀，主要是肉食，哎，所以味指肉食，何因故食肉，何因故食肉啊，这就是臭毛病，我们说习气，哎，追求是美味，追求香，追求那不好，现在人们都认识到了，我们现在的主要的疾病全是吃油吃肉吃得太香引起的，哎，你如果现在全世界人民素食， 粮食这个作物的那个种植面积啊大幅减少，早就够众人吃了，16斤粮食换一斤肉，哎，所以大量的现在种的那个粮食都是喂那个就是肉食动物的，哎，所以这个不是好不是好习惯，哎，吃肉又有病又短寿，哎，又这个身体又不好，畏惧非畏惧，不要追求这个美味啊。我们就不敢吧，就今天就到这儿吧。这个我们就是后边也是这个原则，实质性内容能够让我们对佛法理解特别这个深入，特别我们就很下功夫，因为我们现在已经抓住核心了，哎，一些这个不重要的我们就很快的就过去，我们用这个原则来讲。好，我们来这个回向啊。